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其实也就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所以其实基督在你们里面，基督灵在你们里面，神的灵在你们里面，那都不能照字面的意思，就是你有主了，你是信靠神的。若基督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基督在你里面，我们还是会死亡的。那么我们死亡，当然也是衰老啊什么什么，但是这一切的基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恶。即便我们是重生得救的，我们还是会因罪而死。这也是我就觉得冯先生需要去考虑一下，我们是已经在灵的统治之下，我们就不犯罪，脱离罪恶的权势，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确我们的确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确被神拯救，但是我们因为活在这肉身当中，神的旨意还没有叫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因为罪而死的。我们的肉身啊，但是灵，这个下面翻译可能要稍微改一下哈，心灵还是原文是灵，灵却因义而活，这个不好哈，因为灵是赐生命的，怎么会要活呢？这句话的意思是，灵却因为义而赐下生命，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这里或整个圣经里都讲到说，要得到生命是需要圣灵的。或者需要灵，从创造的时候吹一口气，吹一口灵，从以西结书里面讲的骸骨的复活是因为气，是因为风，是因为灵，诗篇里面以赛亚书都有讲到，神的灵或神的气吹在其上才能够活。物质本身是会朽坏的，物质本身是有限的，但是灵是创造，使无变有的。物质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只能不变。可是灵或者神的话或神呢、啊，这就是三位一体了，却是自存的，而且能创造的，而且能叫死的复活的。所以灵，我们的肉身会死，我们灵会叫我们得到生命。这其实此理也甚明，大家一天到晚要注重身体，希望身体好，能够活得好，这也没有错，但你身体再好还是会死掉的，因为身体肉身物质本身是会被消灭的，会朽坏的，但是灵可以叫身体再活起来，灵能够创造，那当然都是指圣灵了。灵赐予生命，但是灵要给生命，灵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的生命是因着义，因着义当然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义，因信称义的义。那因信称义也好，圣灵给生命也好，其实又是一件事，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重生得救也好，活出来结出圣灵果子也好，这里都在讲到基督的生活了。我们靠着灵，我们在灵里面有生命。十一节，然而，其实我想这个意思就跟上面的继续，他在讲这个观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小心这一句话就不要看错了，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神，圣经里面应该几乎没有讲过是圣灵叫耶稣复活的。当然讲三位一体的话就不分了，但是如果我们具体演讲的话，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灵，这使徒行传的每一个讲道都有讲到这些啊。那第罗马书四章二十四节也讲到说，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很清楚，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其实就是说神，但是他为什么要讲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呢？当然一方面讲到我们得到义，我们得到圣灵，我们得这些都跟耶稣的死和复活有关系，这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果不是他死和复活，我们不会得到这些。而且我想也表示我们基督生活也有这样的步骤，就或有这样的过程，我们也需要跟主同死然后同复活， 圣灵也都在生活中不断的赐给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那个灵力，能够得生命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神的灵，当然就是死或父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这已经多次讲到是在我们里面了。若住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如果是这样，那照洪先生解释就是必定是这样，已经是这样，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所以我们也一定会将来再复活。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我们简单讲，十一节是神的灵如果在你们里面，那么神会叫你们活过来。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跟上面一句不一样，就是上面一句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那是圣神嘛。那这里是说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就我们有这样的确据，耶稣发生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段话其实也跟第六章讲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类似的，基督徒要因着神的恩典活出这样的生活哈。我们大概不需要太去考虑到第十一节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十一节下半讲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大概不必太去讨论为什么这个有这样的分别，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是就是讲神的能力叫一个人复活，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固然是指那一位，但也是指着说前面已经讲他复活了，就是他被高举了，那他被高举的结果是我们也要被高举，我们也要复活。我们是怎么复活呢？也必借着住在你们这个心，原文还是没有心字啊，就是里面啊，这里面的心都没有心字啊，住在你们里面的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些事都是奥秘，我们不知道我们复活状况是怎么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有讲是怎么样一个复活的方式，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必定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灵，有灵，有灵就灵了。前面一个灵是圣灵的意思，有灵就灵，后面一个灵就灵活的意思或灵验的意思啊。我们需要有灵，这所有的应许就能在我们身上实现哈。好，各位，第八章应该是罗马书最被人喜欢的，但是八章比较后面的部分。八章呢，一到十一节呢，也有这样的诗歌啊，就是我曾经讲过，宋尚杰他写的，题目是非常对，就是灵里生活，基督里的生活，活在基督里，活在圣灵里，圣灵在我们里面生活。哎，那我都不懂啊，很玄呐，玄之又玄。是大家都希望听到有一套律法，活在童子军的手册里面，或者活在什么里面，我们就懂了。活在灵里面，如果你不懂，也简单的再说，就是凭着信心的生活，就是不依靠自己啊。这个复活哈，我本来也不想多讲，因为这里好几次提到复活哈，这里当然是讲到将来的复活哈。不过将来的复活是不是跟现在也有点关系？他在这里，应该不纯粹是讲到我们将来复活。事实上，我觉得他主要不应该是讲到将来的复活。我们将来一定复活，大概都不像在哥林多教会，保罗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人否认复活的事，罗马教会应该没有什么人否认，所以他这里应该不需要讲什么复活。如果是指将来我们的复活或怀疑耶稣复活，我觉得当然呢一定有了，他用了这些字眼就一定有， 我觉得保罗的意思恐怕还是跟现在的生活伦理有关系，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活得像基督一样，我们现在能不能活得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那取死的身体。那我想他在讲，就是如同我们将来复活一样，现在也可以有这种姑且说死里复活的经验吧，就是我们有神的灵帮助我们一一化险为夷，度过艰难，就靠着神的灵，靠着圣灵复活我们。其实这有一个很费解的观念，各位不要回答我，如果我们死了，不是我们如果死一定嘛，我们会死嘛，除非主再来的时候比较快，我们被提死了你到哪里去。我记得我提过哈，就是死了我们是降到阴间吗，还是一般的讲法就是我们正统的讲法就是我们立刻离世见主，好的无比，这根据包括十架旁边强盗经验，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那么圣经也多次讲到，好像离开这个世界，圣徒是到主那边去的。但是复活这个观念或者字眼或者描述呢，会叫人有个想法，就是基督徒死了以后就成为一种无意识的状况，然后我们的身体开始烂掉了，然后我们的意识也暂时都没有了，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号筒一吹响，那我们就复活了。各位，这两个有矛盾的，对不对？一个是我们现在死了我们就睡着了，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等若干年若干百年千年之后耶稣来了，我们就再有意思，然后就永远的服了，这也很好。不过那我们会有一点遗憾的，而且不但有一点遗憾，恐怕有很多的遗憾。难道我的肉还要烂个几千几百年哈、啊？然后有几百几千年没有意识吗？啊，这两个经文这两处的描述好像很难调和，那我觉得是可以调和的。就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或者所有信主的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肉身一旦死亡立刻到主那里去，而且就是跟不管跟亚伯拉罕同在也好，像拉撒路讲的，或者是跟神同在也好，都是讲到我们是一个有意识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状况，而且甚至我们有身体。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说，这个帐篷那么会得着这个地上帐篷没有了，或我们会得着天上帐篷，而且那个是对不起，第五章哈，我们穿上衣服就好像穿上一个新的身体。所以我想我们人基督徒死了应该立刻到天上，而且是一个完美的状况。那复活怎么讲呢？我觉得在圣经上描述的是但是地上的人会觉得这个人是死了或者睡了或者身体烂了，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当我们重新来到这个世界跟他一起作王的时候，人看我们好像从死里出来一样，好像那个时候才复活，其实我们应该是早就事实上我们应该我们的生命从来没有停止过。就复活最早你可以说我们永远都没死过来，因为我们的死不过是睡了，在神的旨意中我们是永远得到拯救的。那我们的复活可以说第一次是在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彻底的更新，第二次我们肉身死亡的时候，第三次可以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过这是我勉强这样讲的，你们不要想得这么复杂哈，只是这个复活和我们离世见主常常叫人有一些困惑，我就把这里讲一下。保罗在这里也不是提这些，就我们生活我们一定是会复活的，我们生命是有盼望的。我比较要强调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顺从肉体活着，我们欠了肉体的债，这些话都讲得怪怪的。欠债嘛，欠债叫还债嘛。哎，你为什么现在打工要打三个工啊？这么辛苦，为什么你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你这么节省干什么？存这么多，要还债呀、啊。 我实在不想，不想这么累，但是要还债。各位，你欠的债欠的再多，你的责任感再重，你要还。我碰到过这样弟兄，他在很艰难的时候，他真的欠了好多钱，他工作很辛苦。那么我帮他也找一些剩菜剩饭吃，让他家里有东西吃啊，有这些东西。很辛苦，但是即便你是这么有责任感，即便你欠得很重，你一定要还。你的生活不纯粹是为了还债而活。他譬如说，他一个月收入可能有3万块钱，他有4、5个小孩，他还债可以还一个月还2万块钱，他还是有1万块钱，不是为了欠债在工作的，是为了养自己的家。虽然这两个很密切，但我们还可以分开来。各位，你生活的再辛苦，为老板工作再累，你还是不是1天24小时为老板在活？甚至我们就说保罗那时候最坏最坏的奴隶吧，在他清醒的时候都是为老板活，都在做苦工，被打被骂，没有钱，甚至连他的睡觉姑且也可以说是为老板而睡。因为他如果不睡着的话，第二天没有力量工作，就是老板很剥削他，也给他睡觉时间，给他吃，给他吃就是让他能够继续做苦工，给他睡就是让他能继续做苦工。即便是这样，他好像所有在老板的控制之下，在奴隶主人控制之下，他恐怕也还不是一个纯粹在为老板活，他可能多多少少还有想到说，我现在不能死，我现在不能累死，有一天可能有人救我或赎我，或可以逃出这个老板的手。我觉得一个再苦的人呢，再苦命的死囚犯，中国历史上、中外历史上的最可怜的奴隶童养媳，一天要接客几十次的妓女，他只要没有自杀，事实上就算自杀，他多多少少还是要为自己，因为他想脱离那个痛苦。我要强调的是，没有人完全在为一个东西在活，好像欠他的债一定要每天要拨出多少时间一样。这就跟我们上面讲到的，上午有讲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需要去顺服罪啊，罪叫我们死啊。这里说不要去顺服肉体啊。各位，我刚刚说保罗这句话难懂，就是顺从肉体而活是很难懂的。因为我们可以讲到说，我们顺从债主而活，我们顺从奴隶主而活，因为我们欠他，我们被他管，我们活得好辛苦。各位，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们顺从肉体而活嘛，就好像哎呀，我现在要吃饭，哎，好痛苦啊！我实在不想吃饭，但是我的肉体要我一定吃好吧，就吃饭吧。我现在要喝水，哎呦，真是好像那个被鞭打一样，太痛苦！哎呦，但是不能，哎，肉体说喝啊，我欠他的我就喝吧，不得已啊。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这样活的。我们都是非常愉快的在做这些事，吃喝玩乐还有性。对不起，我只有用信讲，大家会比较能够明白。我还刚吃喝的还不太能表达，除非你是妓女被迫要接客，否则嫖客他哪里说你给我去嫖客，要不然我打死你啊！不，没有嘛，你的肉体就叫你做这些事，做的心甘情愿，这就是保罗要表达的，真是妙极了。我们对肉体，我们根本不觉得他是一个恶劣的主人，我们简直服他服得要死，我们主动在服他，就如同他上面讲的，我们主动在顺服罪，而保罗说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顺服罪。现在讲你不应该顺服肉体，你欠了肉体什么东西啊？你要这样像奴隶一般的为他活。这些顺从肉体活着啊，你要真的说我刚刚讲这些荒唐的事，时时刻刻分分秒秒在不信主人身上显出来。你为什么要工作这么辛苦？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肉体逼着他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打老婆？他当然会说他很爽啊，他就是这种人啊。但是从我们基督来看，他在做一件最笨的事，最违反天理的事，他自己也最不痛快的事，他为什么会打一个他所爱的人？因为那个罪逼着他，罪借着律法，罪借着肉体来控制我们。我们一讲再讲，肉体和律法都是好的，但是被罪来使用，让我们啊，甚至觉得在那里面才是快乐。你为什么要这么伤害你自己吸毒呢？为什么？因为这样快乐，这样快乐你觉得是快乐。保罗说你在被那个肉体的鞭子打着，你为了要腾云驾雾那种肉体的快乐，你伤害你自己的肉体，你知道吗？你在你的肉体，你那个腾云驾雾是一个奴隶在鞭打你，叫你做这个事。保罗说你们不是这样啊，你们没有欠肉体的任何东西。各位，反过来说，我看过的就是圣法兰西斯吧，他是一生当然我们都把他都说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圣徒啊。他自己，他虽然也没有念什么书，但是他的神学也非常好，圣经也很好。他对谁都称弟兄姐妹，什么这里面有没有不当的思想我不知道。他称太阳弟兄啊，他称什么小鸟姐妹啊。那么甚至他曾经有过一个驯服一只狼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他也叫那个狼狼弟兄。他反正对一切都很友善。他在活的时候就常常称他自己的肉体叫驴弟兄。那C.S.路易说这个是恰如其分，他说我们看我们的肉体应该这样看，是弟兄很爱惜他，但是他是个驴子，很顽固很倔强。但如果你能驯服他，各位你知道驴子很能做事啊，对不起我们都不知道，我只看书上这样讲的，我从来没有过驴子啊。就北方人喜欢用驴，甚至过于用马，马不像驴那么会做事，驴顽固极了，驴子脾气嘛，但是驴被驯服很能做事。 C.S. 路易说我们对我们的肉体应该这样看待，好好照顾他，好好用他，好好爱他，他是你的弟兄，但他是很顽固的哦，你要驯服他啊。那圣法兰西斯他死的时候，他就跟他自己的身体道歉，这都记下来，驴弟兄啊，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太虐待你了，因为他叫这个身体做太多的事情啊，这是正面的哈，但是也是非常正面，就是这个身体没有做他的主人，是做他的仆人。我们也应该这样。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黑道的这种脾气特坏的那种大牌演员、明星、摆架子的、神气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些一切都是自己是为王为主的 autonomous 的人 autonomy 的人，保罗说他是一个奴隶，他在顺服他的肉体，他好可怜啊。那这太多了，我听过太多的商人，他不想喝酒，酒已经喝伤了，他要喝，有个鞭子在打他，要做这个事。保罗那个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罗马人为了吃跟今天一样，吃是他的主人，他一点都不快乐。各位，你们今天不要说很有地位的人了，一般我们都有这样经验了，教会有的时候也有，求主让我们避免。我是没有参加这些喜宴，我听过那天喜宴谁也来嘞，哪一个部长也来嘞，哦他也来了，他吃了多少，没有吃，一坐就走了，他来送个礼，然后跟主任道歉，他要去下场，他要去应酬，他不想吃，但有个鞭子打他要吃，你要去参加这些。罗马人的那个时候，你到一个有钱人家就要吃，天天都在吃，一天吃好几顿，你去了人家也知道你吃过了，所以罗马很多有钱人家有呕吐池，一进到家里，仆人把你带到一个地方，然后要不然喝一个东西，要不然一个漂亮女士 烧你这边啊，刚刚在别人家里吃的通通吐出来，然后你可以到这个场合再吃。各位，吃是一个奴隶的主人在打你，给我吃哦，是。今天有多少人是这样？他真的在享受吃吗？没有。他真的想性的快乐吗？他已经累死了，他要表示他的雄风，他要表示他的什么，他要做生意，他要吃药。很多明星都是他要表现他最好的，他要在荧光幕上表现最好，他需要打针，他需要吃药，他需要嗑药，这都是顺着肉体而活会死啊。各位，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很悲哀呀，是这个世界的现象。若靠着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这我又说，这不能不说，我觉得是一个，你要说这是一个必然发生的事也对，你要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努力的事也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照冯先生讲法说，我们已经胜过肉体了，对了，但是我觉得那个征战还是有的，需要有信心，需要操练。靠着灵，只有靠着灵，只有靠着神的话，也只有凭着信心，致使身体的恶行。恶行怎么致使呢？那恶行都是律法激动我们的，那恶行都是肉身逼迫我们的。这两个好东西是很好，但罪恶让我们死在这里面，但如果对付着反而能够活。这个活，从我刚刚解释，就是不只是将来的复活了，我们现在生活就会有力的胜过罪恶，凭着信心，靠着圣灵。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好，神的儿子，谁是神的儿子？在旧约的时候，通常神的儿子就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也看到肉身的以色列人常常不被神的灵，不被神的话，不被神，也不被神的仆人引导。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个被神的灵引导的？那这有没有一点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被云柱火柱来引导呢？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不断被神的话引导？这又不要把它想成律法主义啊！每做一件事，先有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我现在要不要记这句话？我要翻翻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说要记康老师的这句话，没写就没有办法。那你翻圣经之前，还要找到一节经文说你要翻圣经。各位，不要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哈！尊重神的话，如果不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不是有着信心，就会很荒唐了。我们被神的灵引导，这个都可以跟那个加拉太书对比来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也是这样讲，凭着信心，不体贴肉体，相信神的慈爱和怜悯和权柄，这样的人生活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消极的就是不是被肉体，不是被肉体的意念思念所引导。我一讲到这些，总是需要稍微提醒各位一下。如果你就是，如果徐牧师今天师母还没有生，徐牧师在我们当中，那么徐牧师想到说，哎呦，他在上课的时候想到说，什么时候生？是不是快要生了？医生说应该是这两天的事情，应该是这一天的事情了，看迹象也是很像。然后他就想这些事，我们能怪他体贴肉体吗？是，他应该随时，包括孩子生了啊，主啊，第一个事情，甚至不能亲他，不能抱他，要先说哦，主，我被神的灵引导，这个孩子献给你。这样，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动作吗？一种这种言行吗？他不可以抱着孩子就很亲，就很高兴吗？眼泪流出来吗？这是罪恶吗？这都叫肉体吗？就我提醒一下，这不是坏事，这非常好的事，该有这些反应的。但这些希望都是在信心，在神的恩典中进行的哈。好，那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的，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些我也曾经提过了，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谁是神的儿子？神生的是神的儿子。那亚伯拉罕的后裔算不算神的儿子？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牧师生的儿子是不是神的儿子？ 基督生的神的儿女是不是神的儿女？好，神的儿女必须是圣灵重生的。这里没有讲圣灵重生，这里是讲圣灵引导。其实我想这些你们都可以连在一起。神的儿子也想到耶稣的试探，是不是你要把饼变成把石头变成面包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你从殿顶上跳下来神接住你，这就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有神迹奇事才叫神的儿子？这些都不是那么好回答的。耶稣是神的儿子，百夫长就是他死那么惨，上帝丢弃他，父丢弃他，却这真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有神的生命，是有神的大能，是有神的慈爱，这是神的，是像神的。神的儿子是信靠顺服神的，神的儿子是被神的灵引导的。简单的说，还是神的儿女的特征，从领受方面来讲是圣灵重生，是神的儿子。从看得见的行为来讲，是一个跟随神的人才是神的儿子。这两个当然可以结合在一起。当我们又不要把这个话又理解成，就刚刚说不要翻圣经来找答案，神的话跟神的灵可以连在一起讲。翻圣经是看神的话，这很近前，我们刚刚已经讲表面上这是不对的，律法化是不对的。被神的灵引导也不要讲到说啊，我随时随地要听到一个声音，那个叫神的灵。各位，那还是肉体，那是声音，即使是内在的声音。被神的灵引导也不要说我要看到一个异象，那还是肉体，也不是灵，也可能是精神失常的状况。被神的灵引导还是有信心，还是有就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这些时候我都觉得，任何一个时候包括这里，我都觉得这样翻应该没有错了，也是要表达他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原文不是心啊，是灵。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灵。十六节的圣灵与我们的心，也是圣灵与我们的灵。那我都不觉得要表示说我们的肉、我们的体和魂是错误的，我们里面有个灵跟上帝的灵是相应的。我不觉得要这样理解啊。就这里面讲简单，就是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不害怕，而信心是从神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我们从神内领受的是什么？不是一个奴仆的灵。这奴仆的灵比较好的解释，或比较容易解释，又是奴仆的那种精神态度和气质。奴仆的特点，一个应该是害怕，另外一个是贱嘛，对不对？那不打不行的，一定要威迫利诱才能做事的，不能有任何的不能有任何的自主和思想。我们刚刚讲自主不是很坏吗？不，自主是非常好的，如果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服在神的慈爱之下，那就是应该的。当康德会说那就不是自主，但我们觉得那是完全的自主，完全是一个正确的美好的，不是被编威迫利诱来做的。我们得到的一个灵不是奴仆，这个世界上的灵都是奴仆的灵，充满了害怕，充满了恐惧，充满了不能够思想，充满了不能够 function， 不能够运作神原来给我们身体该有的运作，害怕的不得了，恐惧。害怕这个字我也希望能简单的讲啊。害怕这个字在旧约新约同样一个字都可以翻成害怕和敬畏。那么我们中文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呢，就是说对神的害怕呢就叫敬畏，这是很好的，敬畏耶和华智慧的开端，我们应该要敬畏神，这经文多得不得了。 但问题是那个字原文也就是害怕，有的地方好像对神是正面的，有的地方好像不是正面的，甚至对神也不应该是有害怕，这我们就需要小心的讲了。那天主教有讲所谓的奴畏和孝畏，奴畏就是奴隶的害怕，孝畏就是孝顺的害怕，他们还是想把这个字分开。我想也对了，因为但是原文是一个字，我们怎么办呢？就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了，就是有好的害怕，有坏的害怕了。好的坏的简单讲还是凭着信心的，坏的害怕还是没有信心的。为了恐惧失去一些好你喜欢的东西的害怕都是奴畏，为了想要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都是奴畏。因着对上帝的认识，因着对上帝给我们白白的恩典而有的害怕，那就是好的害怕。不是怕得到失去什么，因为神，我们不会失去神给我们美好的。就是我觉得那种好的害怕就是一种就是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的该有的一个情绪，我不太能够形容，不是怕，但是一种我们是这么小你是这么大，我们是这么差劲你是这么美好，那重要的还是你把这些美好和伟大都给了我。我只能这样讲哈，这里害怕当然就是我想是律法主义和死亡带来的害怕吧，就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的特质。那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害怕，那当奴隶都是一天到晚害怕。我自己在讲这个时候自己也很自责，因为我是有很多的害怕，然后现在又加上一个害怕，就是不可以害怕，我又害怕，所以要害怕。因为你对上帝害怕，那种没有信心的害怕就是得罪上帝啊，你不应该这样害怕。我要可能是这样，不是可能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儿子的灵，这一点大家可以了解。当然这个了解恐怕也需要某种程度的圣灵的光照了，也要摆脱世界上的影响。人间的父母都没有完美的了，但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现在就简单再提一下。一个正常的家庭，现在正常家庭都是不正常，因为太少了。现在不正常家庭一大堆啊。一个好的父母，小孩子看到他的时候会像个老鼠看到猫一样吗？怕成那个样子。那在人离开上帝以后就是怎么害怕，这有两重，一重你是应该害怕，因为你在神的震怒之下，另外一重就是魔鬼对你的欺骗，这个上帝不爱你，这个上帝要伤害你，要打击你，要不然这个上帝不存在，不理你。我们的肉身也叫我们这样，这个世界也要叫我们这样，因为这个罪恶的世界叫我们处处看到就是好可怕，好空虚啊。我想你我多少都有这样，那即使基督徒有的时候因着一些打击或者天生气质，我们变成有恐惧恐慌症，这也恐怕不一定能完全幸免，我们多少都会有。那求主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心吧，这儿子的心我们是不是还是能想到耶稣呢？耶稣的天父是惧怕的吗？是那个坏的害怕吗？甚至耶稣对天父有没有那种好的害怕呢？他没有那种受造物对造物主的害怕，因为他自己也是造物主。我们不太能够讲圣子敬畏圣父吧，但是我们如果从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许也不是不可以。耶稣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生里面，我们也去想一想他跟天父关系怎么样。我先讲当然没有负面，但是先讲我们印象中可以有负面，就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最明显的。科西玛尼园也是，那好像是一个高潮，在科西玛尼园他求父， 拼命求，好像天父很残忍或很苛刻，要求那么重，求那么久才给他吗？就是好像是这样，当然应该不是这样子，不是应该，绝对不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那里面有耶稣的人性的表达，这人性是没有罪恶的，但是有无知的，就是有无知，也有人性肉体所能承受的，因为那太重了，非常重，所以他有这种。实际上天父我们也讲过，在实际上应该是撇弃他，就他是一个罪恶需要打击而言，就天父给他的给他儿子的人性方面的磨练也是真的啊，这是负面的。当然这负面的还是正面的，你能再想到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怎么样吗？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知道了，起码父，或我们先看到父是非常喜悦子，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哦，这里你不要只想到说上帝这么爱耶稣，他当爱门模范生乖宝宝，什么都不会做错的，我们就不一样了，上帝就很讨厌我们了。各位，你不要忘记，我们才前面讲过的，就我们人能看到比较，他还比较爱我们。他把我们这些逆子的性命赎回来，是他把他的儿子杀掉了，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所以当然天父跟圣父圣子的关系呢，我们永远远远不能比，但就我们圣经也用这样字眼，他是很爱你的。那我们也稍稍再讲一点，他很爱我，他很喜欢我嘛，爱跟喜欢不是不一样吗？但是我们也可以得到他的喜悦，就是要有信心，不是吗？我们知道父很爱我们吗？我们很爱他吗？我们很喜悦他的道路吗？这都是旧约诗人也有讲过的。好，上帝是爱耶稣的，天父是爱，圣父是爱圣子的，包括在这个33年半的时间里，那圣子是不是爱圣父的？是不是喜悦圣父的？你们能不能够想到耶稣在生活中对上帝的那种喜悦？我们知道他有顺服啊，我要做主的工作。我觉得我现在可以马上想到的一个是，他跟撒玛利亚人谈到的时候，谈到他本来不是口也渴，肚子也饿，身体也疲乏吗？门徒来的时候发现他跟一个女人在谈道，谈得那么起劲，饭都不吃。哎呦，各位，这我们在很多男人身上也看到啊。但撒玛利亚妇人很漂亮嘛，说耶稣就忘了饿，是不是？就一直讲嘛。不是，耶稣说我现在非常饱，因为我在做天父的工作，不是吗？我有食物哎。那是一个比较间接讲到耶稣很喜欢做上帝的事，喜欢到他吃都不要吃了。那不像是一个被鞭打非去完成的业绩。另外一个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10章第5节引用诗篇40篇的话，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的，你给我预备了身体，你不喜欢这，你不喜欢那。那说的难听一点，你喜欢我，你喜欢我把自己献上。但在这句话里，我觉得表现出一种耶稣极大的喜悦，要去完成天父的旨意，就是第7节，那时我说，我神啊，我来了，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了，就是好像有自告奋勇的情形，有那种很喜悦去遵行的。这就是耶稣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包括顺服天父不是咬紧牙关，对，就人性来讲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成分，但是他是有儿子的灵，他知道天父的带领好，他欢喜的去做这个事。各位，我就再举一个例子吧。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是喜欢用各样方式让他很快乐刺激哈，其中就把丢得高高的接起来，就丢得高高的接起来。现在我不鼓励人做这个，因为一失手实在很危险。 那我和我孩子都喜欢玩音乐，有时候我们有表演，不是我丢得高高的，他爬到一个高高的上面然后跳下来，我儿子喜欢的不得了，他喜欢爬越高跳下来越好。当然了，他如果有选择的话，尤其在很小的时候，他没有高海观念，他也许希望到101跳下来我接住他，哦，因为那个实在太爽了。我知道有一种大概小孩子觉得很快乐的地方，因为我每次都接住他很舒服，然后这个我想人喜欢坐云霄飞车什么之类，就是这样，哇，这个刺激很舒服嘛。当然你要有个绝对的把握，就是很安全。他喜欢，他喜欢我跟他玩这些很危险的东西，他喜欢主动的玩这些。 Daddy 我们再来玩这个。那我们甚至也玩过，就是我讲故事的时候要身临其境，比如说这个我讲过，那个我讲一个生态的电影，就是两只豹，我看过亚马逊河的那个豹怎么跟那个白齿大蟒哈那个斗，一个就一只豹是斗不过那个蟒蛇，两只豹就把那蛇最后咬死了。我就说你们两个就是那两只豹，我就是那个蛇，我比你们厉害，这不一样，我们现在来咬你，看谁能把谁咬死。哇，两个，我们三个人就打成一团哦。那我太太看到都尖叫啊，你们在干什么？哎，对不起啊，这特效哈，对不起，这特效。然后我儿子最喜欢一个就是，我知道很多了，有的时候我像狮子咬一个被抓住的鹿，咬他的脖子，怎么一咬就血淋淋，而且你就是鹿被我抓住咬我，我太太说啊，怎么真的这么血腥。我儿子说妈咪你闭嘴，然后跟他爹地咬啊。对，我要表达的一件是什么，我儿子很信任我，这叫儿子的心。当然我觉得还可以继续扩大，我是举一些例子，可能很世俗，也许神不喜悦，你们把它删掉。但你在圣经里面想到一个儿子是怎么样的，包括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他的儿子曾经在埃及受苦，把他救出来，那儿子应该很喜欢父啊，把他救出来了，让他很快乐了。好，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灵，是一个成为儿子的灵哈。这个儿子灵我们等一下要再看哈。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喊，哎呦，这就很亲切了，阿巴父啊，解经家都会说，这你看中文的翻译也是，这比较通俗一点，不是父亲大人膝下，我真的太严肃了，没有感情。阿巴父，我们刚好中文也有一个是阿巴，就是很亲切的。那这种亲切我们有吗？我们跟上帝有吗？求主帮助我们吧。这些都不应该有的，也应该有，不应该有，因为我们是罪恶的人。应该有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爱，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灵里面。好，这又是圣灵的工作。其实第八章是很重的圣灵的神学，就一直在讲灵。圣灵的工作，第八章一直在讲圣灵如何叫我们享受上帝，如何对抗这个肉体或者世界的罪恶。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话啊，或者我们要从这个第一，对不起，十五节我再讲一下，我们受的是儿子的灵啊，这当然就是圣灵帮助我们，然后圣灵也一直提醒我们的灵，我们是属神的。倒不要说我们另外有个灵，我想这个灵的意思就是圣灵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相信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这里真的要想到耶稣，包括天父把我们送到那么艰难的环境中，我刚刚讲的是我跟儿子玩，他很高兴的是，他是一只被 友善的狮子抓住，要咬断他脖子，然后在表演中要血淋淋的。可是我说的残忍一点，也叫你们害怕一点，如果我真的咬下去呢，那就耶稣的死是真的咬下去了，就是那当然吓死了。那在我们生活中，神有没有让我们的肉体吓死了？有啊，我们理性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那就求主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在你的基督徒生活里面，各位，这是神学，但这是非常贴切的你的生活和你的牧会。人家绝望了，灰心了，你自己绝望灰心了，婚姻走不下去，各样走不下去，天父还看顾我吗？有这首诗歌，还看顾我吗？还爱我吗？我还是他的儿女吗？魔鬼告诉你，你不是，就如同魔鬼一定会跟那个浪子讲，你不要回去了，你这样对不起他，他不会要你的。他的政策有点奏效，因为他也只能想到他回去做故宫，故宫都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真是要求圣灵充满，我们真是要活在灵里面，我们真是要活在信心里面，要不然我们活得太艰难太辛苦了。好，我看我们休息。